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让我们知道你一直到今天依然是说话的上帝。你自己所讲的话，你说都是你所启示的，你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预备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天父，就求你给我们撒母耳的心智，就是主人请说，仆人在此静听。天父，愿你的子民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所建造，恩待我们下面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今天没有 PowerPoint， 但是希望我有 point， 也有 power， hopefully。我问中弟兄，为什么你们开始看路德记？我以为会有很好的理由，他说因为短。我说你为什么不看俄巴底亚书？我当然没问他这个哈。路德记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它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用女子外邦的女子命名的书，外邦的女子。以斯帖记是另外一个用女子命名的书，这个是外邦女子命名的书。而且这本书呢，很多人都很熟悉，它是非常有名的短篇小说，你可以讲。里面的内容很丰富，绝大部分人把路德记当成一个爱情故事。当然里面有很重要的爱情故事，一个外邦的女子怎么跟一个以色列的妇人最后怎么在一起结婚了，里面有圣洁，里面有忠诚。刚才我们读到第一章第十六节，路德所讲的话，里面讲到委身，里面讲到甚至讲到上帝的救赎。你刚在第一节到第二节，你大概可以就看到伯利恒、以法他，对吧？马上再过一个月，就大家都会引用弥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诸城中间是最小，但是中间有一位从你们里面出来，要在以色列中掌权，他的根基从亘古，从起初到亘古，一直就有。所以讲到是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一群非常没有名的人，在圣经里面一群小民，不是君王，也不是士师，也不是上帝所兴起来的一群人，而且做了一些不太符合上帝的选择，他们经受了很大的苦难，最后居然从这群人中间出来了耶稣基督。如果你把什么东西都忘掉，路德记全部忘掉，你记住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刚才我讲的这些，其实比如说爱情故事啦，讲到委身了，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讲到上帝的主权和供应，叫做 Providence of God， 然后讲到 Redemption of God， 就是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救赎是通过他自己的主权来进行的。刚才尼弟兄在祷告的时候讲到会众，讲到弟兄姐妹中间有些人都不确定，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会众中间都有，在你生命的当中经历一些难处、痛苦甚至折磨，那在这个过程中上帝到底在哪里呢？他的工作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你的祷告他一直没有垂听呢？为什么你希望的好的事情甚至属神的事情希望它发生，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发生呢？那这一篇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段圣经，来帮助我们来回应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看四个方面啊，我两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我会把这个场景跟大家稍微的过一遍。看路德记大概像看电影一样哈，每一个电影它会有一个场景不停的来回放。在第一章你大概有四个场景我会跟大家回放。然后呢，第二点呢，我会把这几个人物他的选择以致他们得到的结果会跟大家分享，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讲到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供应，就是 Providence of God， 基本是三点。所以第一点，我们来看看这个场景。你如果回到第一章，哦，你已经把它打出来，很好。回到第一章，大概这个时间呢，是在他写的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前面一段是士师记，对吧？前面一本书叫士师记，路德记仍然是圣经的旧约圣经中间的历史书，创出立民申，对吧？这是摩西五经，然后 术士德沙沙，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玛记、撒玛记、王王代代拉尼斯，就是整个这是历史书。历史书中间就是里面有对列王的记载，里面有对士师的记载，摩西的记载，约书亚的记载，这都是圣经里面的大人物。好像人类的历史是好像是这些英雄们或者这些草包们啊在不停的推进，中间就加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一个小民，上帝借着一个最小的不被人所知道的一群人，居然成就了上帝最大的事情。在士师秉政的时候，这个时间呢，路德记的作者不是很明确，有人说是撒母耳写的，大概的时间是在约书亚记去世一直到列王起来，就是士师秉政的时间，主前1200年到1020年，大概是中国的周朝的时间了。所以你大概知道这个事情，这个故事有多久远啊！这么久远的故事，居然是一个女人在作为事情的主角，是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士师秉政的时候，士师秉政，你如果往前翻一页，你就看见当时士师记的结尾，就是当时以色列中间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国家基本说是礼崩乐坏啊，道德沦丧，信仰完全失调，仁义仁心是经常是用暴力，是用强暴来进行的，基本就是丛林法则跟社会，而且祭司和官长都在参与其中，非常非常的恶心。看完了士师记，你基本要洗一个澡一样，洗个眼睛一样，难以匪夷所思的这种杀戮啊、强奸啊，很令人发指。那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力非常的羸弱，然后外交也很糟糕，经常受到周围国家的欺负，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状况。所以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那在圣经里面讲到饥荒，基本就是讲到上帝的咒诅。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国跟上帝它是一个立约的关系，上帝跟以色列国立约说，你如果不遵行我的旨意，你会有一些的结果，那其中饥荒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而且这个地在什么地呢？在犹大的伯利恒。这个词呢，Bethlehem， 如果翻译从原文来讲，其实很有意思，这个词叫做 The House of Bread， 面包房，居然在那个地方遭受非常大的饥荒啊，所以连粮仓都已经不行了，对吧？这是犹大伯利恒。伯利恒在哪里呢？大概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大概个6 mile 的，就像 DC 附近的，像 Arlington 啊，大概像 suburban， 就是郊区的地方，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啊，就有一个人，你看他里头没有讲到他是什么人，也没有讲到他的富家，也没有讲到他的他的族谱，就是 there's certain man， 就是突然讲到一个人。你从这一点的描述，你就知道下面所讲的这个故事是一个 ordinary 的故事，一个非常平，不叫平庸啊，就是非常平凡的一群人。这群人呢，有名字，带着他的妻子和他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在第一节大概就是把这个场景捞给你看了，就这个场景刚开始，你如果看电影哈，你如果脑袋里面想一想，这个电影出来第一个画面应该是阴云惨布的哈，然后浮尸遍野，因为有饥荒嘛，然后一个人拖着两个孩子，反正累了也不行了，反正就往旁边去，往逃离这个饥荒。大概的后面这个背影不是什么主啊什么爱我呀，不是，尽管这个背景音乐是比较消沉的，大概这个背景音乐比较消沉。你再看看，我就把这个背影稍微拉一下哈，你再看看第一章的最后一节22节，第一章的22节是该死的都死掉了，然后就是一个老寡妇带着一个小寡妇回到了伯利恒，正是收大麦的时候。你大概的在第一章的结束，从一个黑暗的阴云惨布的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金秋，几月也不知道，太阳照着大麦，然后每个人都在唱歌，因为丰收嘛，收成的时候。你大概从这个电影的场景，从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进到了一个非常有盼望的地方。你如果再看看第四章最后的结尾，俄贝德俄贝什的生耶西， 耶西神大卫，你就知道后面所讲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哈。所以从你看电影的这个场景来看，第一章刚开始给你看见非常凄惨，而且你往下读就越读越惨，一点盼望都没有。然后我就先给你点盼望哈，从第一章的结束一直到第四章，你往下看，这是第一章的第一节给你设置这个场景，然后人物就出现了。以利米勒这个词呢，大概原文的意思叫 the king， the God is my king， 上帝是我的神。嗯，过会再讲这个非常他的意思，他的这些每个人的名字都非常有意思。他的太太叫拿俄米，拿俄米就是很甜蜜的意思。你别在第一章的最后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嘛。现在我不是甜，我是苦，所以拿俄米是讲到很甜。上帝是我的神，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这两个儿子的名字，你如果翻他原文的也挺有意思，一个就是 sickly， 一个是叫有病，一个叫做呼喊。这应该是他的小名或他的意义啊。你给你们家起名字，我不知道怎么起哈，就是建国啦，什么 I don't know， 婉华啦，美丽啦，漂亮啦，反正大概都是这个意思啊。你给起个名字，病病，你看这啥情况？就是他的儿子叫马伦，就这个孩子叫病殃殃的病病，然后这个孩子呢叫基连，叫闹闹。他大概就是在描述了一下当时他们两个出生的时候国中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你的这里面在路德记里面基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他的意思啊。路德和俄尔巴因为他们是外邦的女子，他们的里面所讲的意义在圣经里面没有怎么提到。然后这几个人的名字就出现，他们是犹大的伯利恒的以法他人，刚才我们已经大概quote的是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摩押地。这个地呢是在死海的东边东北边，地方比较肥沃。这个地呢不是说你在沙勒斯伯找不到工作你搬到 Richmond 去啊，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这么简单。这边没工作我就开车到 Richmond 去，大概也就是50个 mile， 从摩押地到伯利恒50个 mile。 摩押你如果知道这一个地方它的来源，你大概心里头会很震惊，他们怎么会到那个地方去。摩押是怎么来的呢？是在创世纪第19章，罗德和他的女儿生的。因为他的女儿找不到先生，就把他爹给灌醉了，然后通过他爹生了一个老大叫摩押，然后他的二女儿跟他爹一块生了二儿子叫亚门。所以这两个地，这两个种族的人，在创世纪19章30到34节，这两个地的人是在圣经中间基本是被咒诅的，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出身的问题，而且是他们是敬拜假神。他的摩押的人是敬拜的 Chemosh， 我叫他中文翻译叫做寂寞，我就说这个人和寂寞还比较容易记得 Chemosh， 他是一个拜火的神，就是不是拜火，是个跟火有关系的神，而且是要献祭的，就是把人深深的献人祭的，就把人杀掉然后献给这个神。在当时近东的地带有很多的神大概都是跟这个是相像的，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他们对待人的态度跟圣经里头所描述的耶和华非常的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摩押地在 Deuteronomy， 在申命记大概是23章，民数记21章，大概都是讲到你们以色列人不要跟这样的人一起混居。为什么不要混居呢？因为你们会去转拜他们的神。当时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对他们说你要成为我的人，你要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是让你们来敬拜我，要与万民有分别，这叫做圣洁。你若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会跟他们一块儿去敬拜他的神。当时的所罗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把他所罗门在他的地基本摩押的 Chemosh， 就是 Chemosh 已经有那个有个碑都立在所罗门当时的以色列地。所以你如果娶了这么多的太太会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在 之初在刚开始的时候，当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他就说不要到那个地方，也不要跟那边的民混居。以利米勒，他的名字记不记得，叫 The God is my king， Jehovah is my king， 是我的主，是我的神。然后他我们对待他们现在这些人哈，大家我会讲一些好像听起来比较有批评态度的人，但是说实在的，这边都有大饥荒了，那边收成还不错，去感觉从情感上就情理上来讲并不是难以接受的事情哈。但是问题是他们不是到那边就是躲过饥荒而已，他们到了摩押地，不仅住在那里，然后他们做了一个上帝非常不允许的事情，就是在那边娶了太太，生下来了，把这两个太太接就住下来，不是生下来，把两个太太接过来，娶进门，然后住下来。基本上他们的盼望是，他们为什么要去摩押地呢？那边神比我们神好吗？有更好的生活嘛，对吧？移民到摩押去了嘛，也没有移民到阿富汗，对吧？你们来，我们移民到美国这边，就是一个原因。你我的移民来到美国，不是因为美国怎么怎么样，是因为这边有更好的生活，希望是这样哈，希望是这样哈。他们移民到摩押地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寻找更好的生活。问题不是寻找更好的生活，问题是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寻找更好的生活。啊，这一会儿过一会儿会讲到以利米勒的时候，重新的再讲讲这些人他们所做的选择和带来的结果。带来的结果当然就是很明确了，老兄还没有看到生活富足，就先去世了，以利米勒就去世了。男人去世没有问题啊，因为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可以生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对吧？你可以继续的在那边治你的产业。没想到孙子还没生的，两个儿子也死了。对待当时对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的人呢，已经很悲惨了。你如果生下来两个儿子，然后白发人送黑发人，都已经非常悲惨了。对待近东的人更悲惨。你知道为什么儿子去世，他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吗？因为在古代，他的能够生下来，他的唯一的一个方式，他不是因为你的股票，不是因为你的 401k， 不是因为你的投资，是因为你手里头有地。你有地就有人就而且有人在里面耕种，你有地就有收成，有收成就有收入，然后不仅能够保住你自己的需要，而且能够给其他的人，你可以换到一些的收入，你家里头就一定就会很富足。所以当你的家里头人没有地，你基本你的生命的来源，生活的来源基本就没有了。而且呢，你如果家里头没有男人，你这个姓就断掉了，是吧？你姓张，你姓李，你本来 claim 这片地，按照十二个支派你分了这片地，现在你这个支派的人，你姓张的这个人，你家里就绝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因为不仅是你经济上的打击啊，他会对待妇女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你生不出孩子嘛，你对我们家里头家族没有任何的贡献，我叫你有什么用？所以一个女人没有生到男孩子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它涉及到国家的安危，它甚至涉及到上帝国度的拓展，因为你没有生到，你没有把这个上帝在你身上要继续进行的国度的拓展的这个工作继续进行下去，所以你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痛苦。所以当时生男孩子，他不仅肩负着家里面经济方面的需要，生活方面的需要，他甚至肩负到国家甚至上帝国度的需要。这就大概可以知道为什么撒母耳他娘那么那么的痛苦。我当时现在生不出就生不出嘛，这不无所谓嘛，对吧？现在生不出还很多人不想生呢，对吧？你为什么这么痛苦，然后进食呀，然后又做那个，然后又许愿呢，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但大概给你讲一下背景，你大概就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令人，你不根本不能说惋惜哈，令人很痛苦的一件事。你大概能够想一想，拿俄米是第一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之一，因为他有几次对话，到另外一个地方来寻找更好的生活， 先生死了，儿子死了，也没有孙子，也没有弟，而且那个时候不是像经济繁荣啊，民主自由啊，没有。摩押是个什么样的地，你大概知道什么样的地，他们拜什么样的神，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人。以色列大饥荒，而且就是官匪沆瀣一气哈，一个几个寡妇不被欺负才怪呢，是吧？所以对他们的人生的安全，对他们自己收入的来源，这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你大概能够看到这一群妇女在这两个人去世的三个男人都去世以后，他们的生活的境况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境况。所以第一个场景哈，刚才讲到场景，第一个场景是 famine， 就讲到伯利恒那边有大的饥荒。第二个场景叫 bereavement， 就是痛苦或者悲痛，大概你能够稍微的体验一下当时的状况。然后你如果往下再看，呵呵，我们就顺着这个啊，根本不用 PowerPoint 哈，你再从第六节开始，上帝居然在他的地开始有丰收了，这就促使着这拿俄米他要回到他自己的本族本乡去，他死也死在打算死在老家去，而且那个地方估计比在摩押地有更好的生活的机会。这个其实是需要一定的信心的啊，因为他们在那边已经住了十年了，在座各位你住一个地方住十年不太愿意动了啊，不太愿意动了啊，虽然人已经死掉了，但是亲朋好友啊大概也都在那个地方，他们至少这三个女人也没有被受到欺负呀之类的，所以愿意回去也是一个需要很大的动机跟动力了。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这就是他们三个要打算回去。所以第三个场景，这个场景也是比较长的一段场景，叫做 return， 叫做回归。那三个寡妇回归，是从摩押地，是一个外邦的地，文化敬拜宗教都非常不一样。你知道这三个女的她们在一起这个婆媳的关系啊，其实从这段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好，哭了两次在这边，而且两个女孩子都不愿意离开她的婆婆，都不愿意离开她的婆婆。她说你要跟我一块去，然后她的第一个劝诫这几个女孩子就是不要了，你回到你娘家去。为什么叫回到娘家啊？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娘家很少提的，基本就回到你父和你的本家去。回到娘家的意思大概就是在近东的时代，你回到你的娘家就等着再嫁，女生再嫁才可能有可能有出头之日。那个时候女人基本是他们的工作是在家里面的，她的最大的荣耀就是她能给家里头提供下一代，从女人中间能够提供下一代。那回到你的娘家去，就是你可以再回去以后你还可以有盼望，你跟着我一个老太太，我也给你生不了孩子，她不是在那边讲我连孩子也生不了，你跟我有什么盼望呢？我又不是卖东西的，我又不是做商人的，我又不是搞政客的，我又没能力，我什么都没有，我回去估计连地都没了，因为老伴死了，那我在这边你跟我有什么意思呢？但是这两个人他还是不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他一直在劝，一直到劝到什么样的时候俄尔巴决定离开他呢？他劝到说上帝的手在我的身上，就说大概什么意思啊，我呀这辈子我是被咒诅的，我是倒霉鬼，你跟着我估计以后还会倒霉，你看我这两个儿子也死了，我老公也死了，就说明上帝在我身上他是 against me， 他的手在我的身上来审判我。你看在第一章的后半节他讲到他是苦的时候，他讲着同样的事情。任何一个人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拿俄米的境况当中，你大概就可以说了，我这辈子是被上帝所咒诅了，我也不知道上辈子修了什么事情啊，我就倒霉倒在这个地方。这是大概基本上街上人会这样讲啊，不会用上帝的词，大概就说我这辈子倒霉，你跟着我也没什么好处，你该干嘛干嘛去。大概讲到上帝这个词，我被上帝所咒诅，俄尔巴就说 OK 好了好了，那我就大概就回去了。他是非常一个实在的人啊，这个非常实在的人。你仔细想一想， 我现在要，我说我跟钟辉，我做他的 postdoc。那他说我这辈子全都倒了血霉了，你看他拿一个 grant 拿不到，拿一个 grant 拿不到，我就一直拿不到 grant。那我心里想，我跟你干嘛？对吧？我就跟其他的人嘛，就是你倒霉嘛，就上帝的手在你的身上，那我就找其他的人去。那大概厄尔巴他的心情是这个样子，一直到最有名的在路德记最有名的就是路德他讲的这段话。你如果光读他对待拿俄米的这个回应，你很难想象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他为什么会讲这样讲这么绝对哈、啊？就是你不要赶我，你不要让我不跟你一起回去，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嗯 ，OK， 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哪里住宿 ，OK，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嗯，有点大了哈，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而且葬在那里，然后后面又加了一个，除非死让我们可以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前面讲的还可以哈，我也无依无靠嘛，你也无依无靠嘛，至少有个伴儿嘛，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这个也还可以讲。讲到最后讲到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我是摩押人呢、哦、老兄，我们信的是不一样的神呢、哦、而且说我的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不仅如此，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只有死让我们中间可以分离。这个是结婚的状态哈、啊，就是两个人完全合一了，而且是我是跟你了，我这辈子跟你了，我把我一切我所有的我父家和我自己的国家我的文化所尊崇的东西完完全全就放弃了。在当时的人他不像我们现在的人，你到一个地方哦，我信这个我信那个，就是一件不是那么重大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在近东的时候，你的国家和你的甚至是你的神基本就是你的 identity， 就是你的身份，你是哪里的人，你是被哪里的神所护佑的，这个是你生命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路德在这里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他以前一切的东西完完全全的放弃，跟着一个老寡妇回到伯利恒去，回到应许之地。那你可以说哦，因为那边有粮食了嘛，对吧？有粮食了他就回去，然后就跟着他一起去。但是你没有想到他不是个男的哦，而且老太太哦也没有，也在这段圣经里面他还甚至不像亚伯拉罕一样上帝给他有应许，对吧？上帝跟你说我要让你做这个，我要给你做这个，我要给你做那个，我要让你有孩子，我要让你有后裔，你还说哦，上帝都已经说了。在路德这段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在这段圣经里头说没有说我到那边的地我说不定可以嫁个人呢，我说不定可以做这个，我说不定可以做那个。他讲的特别的绝对，特别的绝对，说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他不是说我跟你到那片地，然后你能给我介绍一个亲朋好友我一嫁这事就搞定了哈，你爱干嘛干嘛，我呢我是来这边嫁给美国人，嫁给美国人然后一离婚拿到绿卡就来日子过多好的。他不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常的有心机的，你至少从他自己的解读里面，你死在哪我也死在哪，这是一辈子的尾声啊。所以你在读这段时间，我以前一直觉得你见过有些人啊讲得非常的绝对，我要跟你一直到四十到永远，我要什么海枯石烂，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到这边砰一拿到绿卡什么事情都结束了哈，你爱干嘛干嘛，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去了。路德很年轻，大概20多岁，老太太40-50岁，在以色列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也基本也差不多了。他是有前途的，他可以在哪个地方一嫁他就归给那边的人，然后生孩子，他日子还可以过得不错。那跟这个老太太然后愿意跟他一辈子到死，这一件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你可以从路德他的评判他的对话当中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过会会讲到人的选择的时候再会把这段拿出来讲。那这个叫做归回，你看第一个场景 famine 饥荒，第二个场景是人的这种悲痛，第三个场景是这三个女人之间的这种对话和人做了一个选择。然后第几节十几节 十八节，拿俄米看见路德定义跟他回去，他就不再劝他了，两人也不拥抱了，也不哭了。我觉得应该有个哭法哈，哎呀，孩女儿啊，真是有个你这孝顺媳妇儿，我这次修了大德。没有啊，你跟着我，行行行，你走吧。哎呀，真是，反正就走了。为什么这样讲呢？过一会儿我们再讲到路德的述说自己的苦情的时候，你可以跟这边有相应的对应哈。十九节，然后两人同行来到了伯利恒，大概50 miles 啊，应该走不是我们今天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到那边。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很惊讶，妇女们，讲到说这是拿俄米，合成的人都很惊讶。哦，再往下看嘛，然后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来做对比。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让我叫我拿俄米，是甜的意思，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就非常重要一个词啊，全能者就是伊丽莎代，使我受了大苦，我慢慢的回去，他说空空的回来。”不是有路德吗 ？I don't know， 不把他当人看吧 ？I don't know， 满满的回去，还有一个挂油瓶的，怎么一直跟着你啊？你都觉得他不在吗？耶和华降他，你看在这个时候，他基本是一直在看自己的境况啊，降罚于我，我空空的回去，我什么都没有；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你为什么叫我拿俄米呢？他。现在回到他的本族本家哈，我是觉得拿俄米所讲的这个话，他是非常非常的真诚。你有没有想到，在座的各位，绝大部分是第一代的移民哈，第一代移民，你在美国混得还不错，回去基本是啊，大家请客吃饭呐，同学在一起聚会，你怎么样啊？你在这边做系主任呐，你这边工作还不错啊，孩子都长大了，你去哈佛去耶鲁了，啊，不错，你混得不错，你回去啥都没有。老公被你混死了，孩子被你混死了，现在找工作也找不到，然后不小心还要再回去一趟，你整个失败人生啊，整个失败人生。我不知道你回去你会怎么，第一个你愿不愿意回去哈，这是一件事情啊。真的不行了，你在那边有爸妈有什么，你要不小心要回去，回去以后听说你回来了，你是妈妈跟其他的人啊，我们家女儿回来了，我们家儿子回来了啊，回来就要见一下，要请客吃个饭了。我不知道你，大家都会问你在这边的境况啊，你会怎么讲？基本我们讲还行了，然后就把它糊弄过去就行了，不要讲那些事情，要不就会别人会对你评头论足，就觉得哎呀，然后就说你这以前的选择很糟糕了，告诉你不要去了嘛，当时你要买房子，你像跟我一样怎么怎么样，就跟你说嘛，我就跟你怎么讲，你听到这些话你觉得很恶心啊，不想见人。但是把拿俄米放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他虽然在这段的解读当中，他是基本上是 very self-centered， 他跟路德的那段大段的这个回应是对比度很强的。路德就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这边就是说我很苦，我真的很苦，你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就好了。他苦不苦？当然苦。而且他对待上帝的态度就是全能者，他对待上帝的这种认知是这个词我不太喜欢用非常负面的词来形容拿俄米，但是你大概就这个意思。他对待上帝的认知是比较片面的，他觉得上帝在我是被上帝咒诅的，上帝守在我身上，他一直让我受苦的。大概他人生的经历对这样的描述也是真实的。但是你能从这一段来讲，你能看见拿俄米他的生命的状态，他虽然很苦，而且他觉得上帝的守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对他自己的感情，他对待他自己的人生的经历，他没有任何的遮掩。他没有说哎，我其实还好啦，其实还不错，我们还这边还行，过得还可以，这大家在那边装嘛。他没有这样，他就把自己生命的状况完全的赤裸敞开给他的众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还带了个拎油瓶的来这边。I don't know what to do， 没有任何的盼望，也没有任何的供应。我就是孤娘寡女，大概就来到一个我的本族本家，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就到最后一节，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个场景，受大麦的时候就到了。从第二章就开始有上帝他的工作在这边，所以四个场景放在这边，第一个场景是饥荒，第二个场景是人的这种悲叹，第三个是回归，第四个就是到达，回到伯利恒，他的刚开始他出现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这是第一点，就是把这个场景、这个故事重新的跟大家 来讲了一遍。人的选择，第二个就是我们来看，这里面有几个人物，在你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感觉像看中国的电影一样，好人坏人。我们孩子天天在问我，谁是好人？谁是好人叫赞成他，谁是坏人叫批判他，是吧？在这段圣经里面，甚至在很多的圣经里面，他的人物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他在做他的选择的时候，有很多是不得不做的。如果你在当时的场景下，也不得不做的选择。但是每一个人所做的选择都会有他的后果在这边。以利米勒做了一个选择，他的选择就是离开上帝的应许之地，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来寻找他的更幸福的生活。而且不仅如此，他在那个地方定居，让他的两个孩子娶妻，希望能够生子，希望能够在那边定居下来，成为永久居民拿绿卡。但是没想到就是梦就破碎掉了，因为摩押地是上帝所不允许的地方。他的选择我是非常同情他的选择，但是从他的名字来看，他说 God is my king， 但是他的人生基本是说 I actually myself is my king， 就是我自己是我的上帝。人生的选择是他自己做的，人生的追求是他自己来进行的，最后他得到的结果是非常悲惨的。我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好像我们的生命不是说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好像在冥冥中上帝是不允许你做的，你不小心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你就完了，你这辈子就完了，不是这么简单哈。过一会儿我们再回来把上帝的主权带进来看，你就会发现这个图画比我们想象的要丰满的多。但是这是第一个人，叫是以利米勒，他做了一个选择。第二个人是谁？他做了选择。还有谁？里面人物还有谁？拿俄米，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他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呢？他做了什么样的选择？拿俄米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他跟着他的丈夫去了嘛？他在去摩押地这件事情，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圣经里没有讲，我们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反正他要去了，然后他呢，在他的整个的生命当中，他基本是属于比较被动的一个人了。因为在近东的时代，女人她在家里面的决定权不是那么大，所以她是一个受苦的人，大概是一个受苦。你这样可以看见，她是一个受苦的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仔细的稍微的思考一下哈。当拿俄米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在你的面前，死了老公，死了两个孩子，无依无靠，他对待上帝和对待这个世界的解读，我是觉得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上帝的手在我的身上。当一个人经历过各种各样苦难的时候，你大概能够知道，或者说你自己应该可以仔细的思考你真正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在这个苦难当中，当你经历人生中间非常大的痛苦，因为痛苦是非常个人的，如果我们家的邻居死了个小孩，那我就觉得非常的遗憾，但是我今天晚上 BBQ 还是 BBQ 嘛。但是我们家如果死了个孩子，我估计这一个礼拜我工作都不是工作了，对吧？所以痛苦是非常的 personal， 非常个人的。当这个痛苦临到他或者临到你的身上，他大概是在做一个什么挑战呢？他挑战你对这个世界真实的认知，你对上帝真实的认知。我不管你每天每个礼拜有多少次来到哪个地方聚会，你读了多少次圣经，你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读经，当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临在你的身上，它能够显出或者让你仔细的思考你信仰信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对拿俄米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冲击。拿俄米做得好不好？他其实做得还不错，我过会儿跟你讲。给你举一个例子， Ted Turner 你们认识吧？ CNN 的老总 Ted Turner， 一个 老头八十多岁了，他是 CNN 的创始人。他是生长在一个 Episcopal， 就是圣公会的家庭，他家里非常敬虔。他从小就立志想要成为什么？想要成为宣教士。 直到他的姐姐还是他的妹妹，我印象中是他的 sister， 我忘了是他姐姐还是他的妹妹，得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红斑狼疮，就 lupus， 非常 rare。你知道如果得红斑狼疮，最后基本的死因是因为肾衰，而但是得红斑狼疮的人，他一辈子只要你给有足够的治疗，他的寿命会活得，他还能活很长时间。但是他得到的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种红斑狼疮。Ted Turner 当时从小他就写他自己的传记，他就为他的姐姐，就说他姐姐好了，就为他的姐姐祷告，每天祷告一个小时，每天祷告一个小时，就希望上帝能够医治他。而且最后他的姐姐在临终的时候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就希望就还不剩，生不如死，就是死了很痛苦。那对他来讲，因为他祷告这个不是说一天两天了，常年都为他的姐姐祷告，而且这件事情不是很自私的事情，是为别人祷告嘛，而且为自己的至敬的亲属祷告，姐姐就去世了，姐姐就去世了。这件事情对他打击相当大，对他信仰的挑战也是相当大。他现在他自己说自己是 agnostics， 就是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基本就是无神论的一种 fancy 的讲法，就是我不知道上帝在不在，他跟我也没什么样的关系。但他在讲到自己传记的时候，讲到人的生命对人的生命受到这种苦难的冲击，他就开始来思考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这个上帝是什么样子，人生是什么样子。那他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基本是，要不是上帝就是没有这个能力，要不就是上帝没有爱心，要不就是根本就没上帝。他大概是会往最后一个方向走，基本就没上帝。所以一件事情，一个苦难对人的冲击是应该非常大，特别是在你生命的本质的方面，你的信仰的本质方面，冲击是非常非常大。我把这个例子举出来，就是大概的跟拿俄米他的生命做一个回应，做一个呼应。从这一点来看，拿俄米其实做的还可以，他虽然一直的不停的来讲自己的苦情，但是他依然说这个上帝是全能者，讲了两次，记不记得？全能者这个词呢叫做伊丽莎达 El Shaddai， 就是这个上帝，虽然我不知道他到底在为什么他让这个苦一直临在我身上，而且我一直在经历这个东西，但是 He is still God。 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自己并不一定完全明白为什么上帝让他有这样的经历，他也不知道后面上帝会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但他依然是全能者，而且他采取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他回到伯利恒。当然你可以说啊，因为那边有收成所以他回去了，不管怎么样，他依然虽然他很痛苦，但是他依然回归到上帝的面前。当你跟我在解读痛苦的时候，我是希望拿俄米他的经历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不能说一个 model 啊，你可以回去看看这样的故事，你对上帝的不理解，你对上帝的埋怨，甚至你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觉得上帝都苦待我，都可以，都允许。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是依然掌权的上帝。过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一点。Never ever leave him alone。不要觉得 I'm just gonna give up， 我就把上帝完完全全的放弃掉。你跟我都会要经历痛苦，有些是大一些的，有些是小一些的，有些是发自内心的，直接挑战你人生的，有些是并不是那么痛苦的，但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在你旁边的人，有一天你要看着他去世，或者他看着你去世，你们家一家四口人坐在中间，总会有一个人看见另一个人死在他的面前。 That's the reality， That's the reality。 可能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上帝从来没有说死亡只是留给老人的，死亡只是留给坏人的。当人犯罪的时候，死亡临到众人， everyone。 所以当经历苦情的时候，拿俄米他有一个选择，他的选择就是虽然他很痛苦，他依然在上帝的主权之内。还有一个人叫厄尔巴，我很同情他了，我真的其实挺同情他的，跟着一个倒霉蛋，估计也没什么混的，而且我这么年轻 我可以寻找我自己的人生，就回到我自己的本族本家，回到我的神面前。我是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好像可以指摘的地方，但是他就失掉了上帝在他身上有做工的可能性，因为他回到他自己的神的面前去。上帝在拿俄米和他的儿媳妇里面预备的这样的一个福分，他就没有经历到啊。这是他一个非常实用的一种做法啊，我也不会对他有什么特别大的批评啊。就你可以英文讲的 It is what it is。 还有一个人当然就是路德了，刚才我们已经花一段时间来讲路德这个人，大概可以从这段圣经可以讲到真正的跟从上帝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真正的跟从上帝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跟从上帝，不是因为上帝他给你有什么样的福分，是因为他就是上帝。 You follow him just because he is God， 不是因为他给你带来什么东西。你如果从这段时间什么东西都没有， total depravity， 完完全全的败坏，整个的人生是败坏的，周围的环境是败坏的，路德他跟着这个老寡妇他能干什么啊？什么应许都没有，但是他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他跟从上帝，跟从这个寡妇，不是因为这个寡妇能给他带来什么，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决定，我要离弃我的老的神，我要跟从这个新的神。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动机到底在哪儿。I don't know， 圣灵的工作，我们就大概会走到那地方。一个人真正的信上帝是上帝的工作，不是这个人看到说有。我们总是会跟一个人做一个这么大的选择，总是会给他找点那个原因出来啊。他是因为来到美国了嘛，你当然要信基督教了，我回国要信道教呀，什么这个情况不一样，总会找一些的情况说哦，你到这边所以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做这样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你从路德他的故事里面，他信上帝不是因为任何的原因，他信上帝就是因为上帝。他可能有他的，可能看见的拿俄米的见证，可能看见什么 I don't know， 但是他把他自己的本族本家放弃了，跟从一个老寡妇，成为他国的人，成为他神的子民。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信仰的人啊所做出的抉择。那他的结果当然我们可以看见，居然在一个摩押地，他的名声很糟糕的，这是一个通奸的一个地，从那个地方出来的一个女人居然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祖母啊！你可以不是从大卫的祖母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前辈，在马太福音里面都有记载这样的一个人的名字。居然这样的人小民居然被上帝所使用，成为全人类的祝福。他做了一个选择，就是跟从他的上帝。所以这是人的选择了，在四个人物中间，不同的人物他做出不同的选择，他得到不同的结果，他的人生的经历也非常非常不同。 OK，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里面在后面在幕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一直都没有出现，但是圣经里面一直都在，就是上帝他本身，上帝他自己。我们刚才在讲到 setting 的时候，在讲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已经大概提到了人类的历史。我们一直在不停的辩论说是人民创造了还是英雄创造了啊？你不管怎么样经，不管你是怎么样讲，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前面有士师记，后面有列王记，都是英雄人物的记载。但是在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有一个人叫以利米勒，这样的一群家一家人，上帝给他们记载。什么意思呢？就是 the providence of God， 上帝的主权，它不仅仅是一个在国家层面，在民族层面，哦，现在谁谁谁当选了啊，这上帝的手在他身上，上帝都祝福他，我呢，我是一个小民，在沙勒兹菲尔的哪一个实验室的地下室做一点不被人知的工作。What about me？ 上帝祝福他，因为他怎么怎么样。What about me？ 你大概可以从这一段圣经可以看见 ，Yes and yes， 上帝是注目这群小人物的， 这群人物小到一定地步，在以利米勒提了一次就没有了。这样的一群人，上帝可以使用他们成就上帝最大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了。所以当你觉得你的信的这个上帝太伟大，伟大到一定地步好像跟我这样的一个小人物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读一读路德记，你大概知道并不是像你想象的上帝宏大到一定地步，他太忙了，跟我这种小人物没关系。 No, He cares about you, 他非常的在乎你。如果不是他的允许，没有一个头发可以掉在地上，如果不是他的允许，没有一个麻雀可以可以落在地上死掉。这个是上帝他的心意，这个是上帝他的心肠。这是讲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上帝的主权或者上帝的 providence。刚才我们讲了四个人他们的选择，每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考量，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有他自己人生的经历，甚至有些选择 really screw up。我们讲到以利米勒，他就不应该去嘛，这去了就死到那边了嘛，谁让你去了？即使人做一些的选择，而且有些选择明显是违背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旨意依然通行无阻，依然通行无阻。The providence of God overwhelmed the personal choice of people。这不表明人的选择没有任何的价值跟结果啊！我们已经刚才花了不少时间讲了，但上帝的主权，他不会因为人做了一个选择，上帝的主权就没有办法得到通行。这对你我哈、啊、安慰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你不要觉得，千万不要觉得，哎，我要为一件事情好好的祷告。什么叫好好祷告呢？背后的意思说，我如果弄错了，不小心上帝没祝福我，这辈子就完掉了。而且这种事情越大，他以后的影响就越大。比如说嫁人，很多你们已经，我在我们教会有一半人年轻人，大家很紧张。我现在做四个婚姻辅导，大家都在其实都很紧张，因为没结过婚嘛。然后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而且有些是跨文化的婚姻，我一嫁他的in-law住在我家怎么办呢？就反正就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不确定的事情。大家心里头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女怕嫁错郎，男怕什么入错行，对吧？一旦这个重大的决定做错了，我这辈子就完掉了。你看，我如果跟他结婚了，我现在23，结婚以后两年发现跟他不合适，然后他酗酒啊，他赌博啊，或者他有些什么问题，我们两个离婚，那个时候我25了，25岁还要呢，我就变成剩女了，对吧？那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人大概是想法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想法，就是 just want to make sure, you cannot make sure, there's nothing you can make sure, 没有一件事情你是可以确定的。而且你在整个的事情上面，你可能因为你的有限，甚至你的软弱，你再回头看，你再回来看几十年前，我包括我自己回头看我几十年前做了很多的决定， I was so stupid, 做很多很多的决定。你自己回头看你的人生，有些话不该说，有些事情不该做，有些决定不该做，都是可能的。但是别忘了一件事情，这个上帝依然是掌权的上帝。不仅如此，这个上帝是良善的上帝。他不仅一个掌权的上帝，其实对人的挑战或者威胁是挺大的，因为好像他是不管你怎么样我可以搞定了。但是如果这个上帝不是良善的，他可能没有把你对你最好的这个心意放在他的心意里面，那他可以就是把你当成韭菜，就把你割掉了哈。为了美国的福祉，你的生命可以被你牺牲一下哈，无所谓，是吧？为了集体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如果上帝是这样的，他也可以掌权呢，但是他不是良善的，那这个就非常非常可怕，这是独裁者做的事情啊。这个上帝不仅是掌权的上帝 ，the sovereign God, he's a very good God, very good God。第一章还没有把他的这个良善给讲出来，你到第二章、第三章，这个伯阿斯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人，你大概能够看见这个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当然，你我在21世纪的人，我们可以回头看2000年前上帝所做的事情，就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把他最宝贵的东西给了我们，就他独生爱子，以至于让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耶稣在他走之前的告诉说，我爱世上属我的人，我就爱他们到底。这个爱不是说我就是用嘴来讲，他说我把我自己的儿子，我把我自己的命献上，而且这些人是敌对我的，这些人是犯罪的， 这些人是不在乎我的，我愿意把我的命献上来成为他们的拯救。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所以第二点就是讲到上帝的主权 The providence of God， 它是完完全全超越你自己个人的选择。即使你在不管你做什么样糟糕的事情，上帝的主权依然通行，上帝的主权依然通行。而且他在最不起眼的人中间，他把他自己的主权彰显出来。这是讲到了第二点，我再回头看我的 notes 哈。人的选择，他可以成为上帝人的选择可以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当我们特别的强调上帝主权的时候，强调上帝的良善，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注意在他身上，那我们做什么呢？反正上帝以后都要预备，我们就躺上，就反正反正你要祝福我嘛，祝福这是你自己以后，你是好的 ，that's your job， it's your job to bless me， you said it， 那我就在这边躺平，然后让上帝去这样做嘛。那你如果看到第二章，你看到第二章，他们来到了一个被上帝所祝福的地。第二章刚开始，两个寡妇第二天起来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他们现在已经不在摩押地了，他们现在伯利恒。他干什么？等上帝的祝福哈，我在家里头反正等嘛，反正第二天有人开门，然后把一袋大麦放在我们家中间，感谢主啊，哈利路亚，赞美神啊哈。No， 第二天起来就出去工作了，就出去工作，这也是人自己的选择。所以上帝的祝福，它不只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让你可以成为懒惰的借口。上帝的祝福是通过人的选择来进行的。你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每一天都有很多的选择要做。你可以选择今天我回去以后依然的活在我的痛苦当中，我依然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依然觉得我这个老公，我的这个太太觉得 I don't know I'm going to divorce this guy， 我依然不知道未来我的孩子会成什么样子，我依然不知道这个国家会成什么样，不知道我的祖国会成什么样。你可以依然活在忧郁当中，活在焦虑当中，活在痛苦当中，你也可以说 I'm going to trust God， 我不知道会发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让一些事情临到我的身上， I don't know， 但是肯定不是因为上帝不爱你，一定不是因为上帝不爱你。上帝没有职责，或者说他不欠我们一个答案，他不欠我们一个答案。我们记着为什么上帝让我允许我在这样的境况当中，他不欠我们答案，但是他把他自己显露给我们看，就是他在2000年前把他自己爱子给我们舍了。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给了我们一个印记，每个月你们在纪念主餐，这个印记就是我跟你们立了一个约，这是我爱的人，爱我的人，我要跟他们立约到永远。你自己的人生的生命，你的 chapter， 你的一本书，这个叫做 The Book of 终归 I don't know The Book of 终归，这是你人生的一辈子。你可能在前几章很糟糕，中间几章又糟糕， You don't know， 你的人生大概是这样，有高处有低处，但最后一章是上帝写的，最后一章是上帝写的，这章就是你与他要与你一起同在。 The always a happy ending over there， Always a happy ending， 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这个叫做至暂至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在第一章啊，我大概会把这个场景落在这个地方。 Yes it's dark， 非常的糟糕， It's gloomy， No hope， 国家、个人、家庭、未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打算躺平了，你打算把上帝丢弃了，打算该干嘛干嘛，你打算 run 你自己的 life， 你打算我过我走我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还是怎么走人，你打算就是 you just go your own way， don't do that， please please don't do that， because there's a hope。 上帝他在你的身上，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他要通过你通过我成就非常伟大的事情。 I don't know what it is。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盼望的话， 我希望你能回到圣经的里面，看见上帝的作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章放在我们的面前，你从不为人知的一群小人物中间，居然把你自己的爱子给了我们。哦，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是一群无知的小民，不仅我们自己败坏，不仅我们自己有限，哦，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甚至都不愿意来接受你，甚至过我们自己的生命生活。天父，就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不停地工作，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永远无穷尽的，而且你福音的大能可以在我们中间可以被彰显，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哦，天父，把你福音的大能在你的子民中间可以彰显，恩待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永恒的盼望是我们的福气。求你让我们为这个教会，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个人的生命，为我们的子女，为你给我们的一切的产业来征战。哦，天父，恩待跟怜悯你的子民，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你自己荣耀福音的管道。恩待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